三章第十五节，十八节，就是他先讲的是去三天，然后呢，到第五章呢，第三节，我不知道摩西呢，就第三章讲的是耶和华叫他们不要讲出，或者一开始不要讲出全部的事实和全部的要求，然后到第五章呢。摩西去讲的时候呢，就摩西实际上去讲了哈，他讲的呢比那个耶和华所直接告诉他还多。我不知道是耶和华后来又这样讲了，还是摩西呢为了要表现他们的可怜，用哀兵说谎，要想感动法老，就是说，哎呀，我们不是不听话哦，我们也不是想要罢工哦，我们也不是想要怠工呢，可是我们。没办法，那天碰到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了。然后耶和华说：“我们要全体去旷野哈，去祭祀他。如果我们不去祭祀他呢，他就会用瘟疫、刀兵攻击。各位，不是你们哦，我们哦。就讲这些话的理由非常简单，就你很可怜嘛，然后你的老板很凶嘛，你为了要叫你的老板。”答应你去，你只好说那个流氓很坏，我们没办法。他不太敢讲到说你们很坏，他们也不太敢讲到说你不让我们走的话，耶和华会用这些来攻击你。就他讲说耶和华会来攻击我们。这我们也做过这种事。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在回家路上这些。太保啊，小太保啊，抓着我们啊，不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哭的。有一次啊，我也哭的说：“哎，我赶回去，要不然我爸要打我。”太晚不回去，其实我爸没有要打我，我只要争取他的同情，要知道我很可怜啊。你回去，我回去，我回去。就是这个事情呢，是耶和华明明可以一开始就讲去，也许就是这件事太不可思议。各位，你也不要又是。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苦，神怎么把他们带出去？你要想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是60万的人工啊，60万人工，通通已经是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付他一毛钱，他六十万人替你工作，已经工作很久的时间了。这种奴役时间有多长，我们并不确定哈。但是这是很爽快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有这外劳很爽快的一件事，啊，有人还嫌这嫌那不好。如果你真的不要付钱，他就在你家吃住，你不要付钱，你就给他吃和住，然后他照顾他做什么，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各位，这太舒服了。我们不要说埃及人很坏，我们每个人如果有这种奴隶呢，我们也都很欢喜快乐的就继续享受，一直到上帝很愤怒的，一定要用灾击打我们，我们才有这种良心。但这不是我，或我们良心才被唤醒。但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在这种你勾选一群这种协商的过程中，不管说有没有说谎，起码也有一些看起来的协商的技巧，就是一开始不把底牌讲出来，一开始讲是我只是要离开三天。而这离开三天呢，法老都拒绝。一开始即使讲离开三天，摩西、亚伦好像也要加油添醋的说，要不然上帝会处罚我们。就而他们讲这些话呢，好像上帝并没有很责备他们，是真的上帝叫他们讲过了呢，还是上帝就觉得说我们在人间跟人做沟通的时候，协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必一开始就把真话通通都讲出来，不必这么老实。就像耶稣说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不是？因为像蛇哈，各位我也讲过，那个灵巧那个字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那个希，就是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里。讲的那个神的蛇的狡猾那个字，也就是耶稣讲的，就是你们要狡猾，像伊甸园那条蛇一样。那这里面是不是就讲到了他的欺骗的部分呢？各位，这是耶稣的吩咐哦。 这是耶稣的命令哦，你们要驯良像鸽子，我们每个人都完全阿门的要听。那灵巧像蛇，实在我们觉得这是太坏的一句建议，可是耶稣讲的。那是不是就是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耶稣的确不是容许我们，也不是勉励我们，甚至是命令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脑筋在人间做一些，就我们觉得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些事情。好，我讲这些，我又每次都要回去，说谎和杀人都是上帝禁止的事，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确定知道。在将来新天新地没有，如果人没有堕落也没有，但在人堕落的世界里，在这两件事情，可能都在某种情形下，不但是许可的、允许的、建议的，甚至是命令的。包括现在讲到的这个处死死刑犯和某种形式的战争，上帝在旧约可不是允许你做这样事，建议你做这样事，上帝讲的话很残酷，命令你做这样事，你到了迦南地要把他们杀光的，然后如果有人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把他杀死的、处死的，就是很强烈的。好，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能说神废掉，我又再重复一次了，我们是新约更清楚，让我们看到旧约不是没有，新约更清楚，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杀人的时候，我们在发动军队杀人的时候，或者处死死刑犯，或者对任何一个罪大恶极的时候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以爱对他的，这只是在这个爱在表现的方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是必须是那种残酷的手段。好，在逾越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想一想，当然那件事可能我们可以完全不提到说谎与否的事情，逾越节的事情应该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要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你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逾越节那件事情要我们听上帝的话来做事，逾越节那件事可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很公平，虽然这公平我们还是难以了解，或者上帝的公平很残酷，当年埃及人杀以色列人的男孩子，现在上帝就杀埃及人的男孩子，而且是他们的长子，如果次子不杀，所以算起来上帝还很慈爱了，还没有太凶了。埃及人是把以色列人不管是谁，长子次子只要是男孩子都杀掉，现在是只杀埃及的长子男孩子，就是这是重点了，就是这是有报复的成分，这有公义的成分，这也有上帝就是公义的成分，对，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当然上帝也是叫以色列要学习，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叫以色列学习，上帝只是说我来做这一件事，就好像前面九个灾一样，我来做这件事，你们什么事都不必做，我就来做就好了，然后做完了你就看到你可以出埃及了。上帝不是这样，好像上帝要以色列学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不仅我在做事的时候你们也不是全然被动不做事的，我在做事的时候你们需要学习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完全讲上帝的恩典，我们被拯救是上帝恩典，但我们顺从上帝的话也是必须的。好，这里你们需要做的事就是，各位，上帝绝对认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神绝对能分别他们，可是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叫以色列人做一件事，好像神不能分辨谁是埃及人谁是以色列人，他要以色列人把自己的门楣上涂羊羔的血。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涂了血我就不进去杀人，你没涂血我就会进去杀人。各位，这件事情是很多余的事，对不对？我再次说，上帝绝对认识谁是埃及人谁是以色列人， 他不需要做这件事，他做这件事其实重点不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我的话吗？就是重点是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你不去涂那个，你以为你我认识你，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认识你，我进去要是杀你。这件事情是可以说是多余的不必要，但上帝一定要以色列人做。那这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涂血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就是不仅上帝会公义的报应，上帝会拯救以色列，上帝也要在以色列人和历史历代所有人在蒙得救恩的时候有一种顺服的态度，而不是纯然什么事都不做的，就看你去处罚埃及人然后我们就出去了。你要学习信靠和顺服，好，这我们也能懂。但在这里是不是也多少有一点，那一点我觉得是有的，就有点欺骗上帝的意思。什么叫欺骗上帝的意思？照这里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埃及人，你涂了神也会不进去。那更严重的就是涂血的意思是什么？对，涂血的意思是什么？涂血的意思是有一点好像骗耶和华的使者，就这个家里面已经死了人了，你就不要再进去了。怎么知道死了？外面有血了。我猜你大概没有这样想过吧，没有这样想为什么要涂血呢？没有，就是说如果涂血是干什么嘛？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死者进去杀人一定流了很多血，这一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但我就是说这个象征性的意思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表示，当然了，最主要的或者你想到的一切就是你要听上帝的话。但是听上帝的话里面是不是就事实上我再一次说，吐血的事情是多余的，上帝就直接知道谁家要去杀谁家不要去杀就完了。但你涂这个血使上帝的使者看到血就不进去了，有个印象好像好，你如果还不懂我就说他可你可以涂很多东西嘛，你可以涂水对不对，你可以涂油对不对，你可以涂油漆对不对，因为水油油漆都不表示有人死了，有血就表示有人死了。那实际上你家里没有人死，那是一个羊的血，那羊的血呢又像约瑟的哥哥做的一件事一样，就是用羊血来代替人血。雅各那个时候如果有稍稍一点科学一验就知道这是人，这是羊血不是人血嘛，那骗人的嘛。那耶和华的使者经过不是也验一下，哦，这是羊血不是人血嘛，就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血，用羊血来代替，就多多少少有一点好像，当然你可以说那是代表不是欺骗，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就可以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上帝要求的诚实里面有很大一个成分是你对他顺服，而能够顺服的一个代表的行动就够了，就不是真的要杀一个人。好，这里也许不是说服力太强哈，但我就说有一些很死板很保守的人，他觉得一切要完全的真实才对，那么当用羊血代替人血的时候就好像不是用一个真实的来代替了。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看下去，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以后的这些上帝对他们的这些事哈，我能够想到的哈，其实可能应该想到更多的，我能够想到的是，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了。约书亚记里面呢，有名的当然就是妓女拉合的，这就是。在圣经里面最典型的一个说谎，但是被称赞的是，这也是叫那个保守派绝对禁止说谎的人就要费很多力气来解释的事情。 各位，其实我是，当然我还是要说啊，各位你不要有我在鼓励你说谎的意思。我们已经一再说了，说谎和杀人都是上帝禁止的事，那都是魔鬼做的事，是神不允许我们做的事。只是在罪恶的世界，当在跟罪人相处的时候，当在惩治罪恶的时候，当要躲避更大的邪恶的时候，神是不是也允许我们在这些事上，甚至有的时候是成就比较好的事情的时候，神也允许我们在这些事上有某种程度的宽松呢？我的答案是是的。我当然会说，我们都是罪人，说谎是犯罪，我们不仅杀人是犯罪，我们恨人都是罪恶了，我们看不起人都是罪恶了，我们每个这些罪都要悔改。我们只是在说，在我们活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活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这种不可杀人和不可说谎的，或者我甚至说的连不可说谎的命令都没有，只是说不可说谎，做假见证陷害人，当这种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它的相对和历史的局促局限？我就觉得是有的。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哈，然后要他们去窥探。这个探子去窥探呢，我们就又讲到我们上一堂曾经提过的，做间谍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做间谍是不是就是一个说谎的事情？做间谍其实不管你是在欺骗谁，你就在欺骗人呐。你说我可以欺骗魔鬼，各位，第一个魔鬼应该不容易被欺骗。第二个，圣经讲过，保罗讲过，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你不可以为了骗魔鬼而做一件恶事，就是说谎。你不可以因为，就是我们要说了，我们应该不可以，就我们如果不可以作恶以成善的话，那任何恶的行为都不可以做了。那我在写那篇赞成死刑的，就是说，你伤害一个人当是作恶啊，你拿一个刀伤害一个人也是作恶啊，你拿一个刀把人家的身体割开了是作恶啊，你拿一个刀把人家身体割开，然后人家流了很多血，这也是作恶啊，你拿一个刀把人家身上的一块肉挖下也是作恶啊。可是为了要叫他的癌症得医治或者什么的时候，你非做这样的事不可啊。就我要说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上，有的时候你做一些是伤害人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好的结果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觉得是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没什么稀奇。我要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因为有人会说绝对不可以说谎，我就觉得，不仅你口袋里的青蛙太多个了，而且你会叫自己和别人活不下去啊。当然我也知道，当我们开了一席缝的时候，一扇门的时候，以我们的罪恶，我们就会在很多事上就更多的说谎和作恶，我们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圣经上是明明禁止我们，可是，在明明禁止我们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不要用这种方便的方式，我们的罪恶就方便拼命说谎、拼命作恶，说我可以做出一些什么好的事情。神是禁止我们这样做，可是神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似乎也给我们开一些门，让我们可以在里面能够凭着信心、凭着善良、圣善的信心，我们来做事哈。各位，这是我要常常重复的，免得你们误解了哈。好，也许你还是不觉得误解，就是我很坏，那我也没办法哈。就是说，在讲讲说谎的时候，这里已经明显讲到，当你有探子的时候，就已经在说谎了。因为探子就是假装你是耶利哥城的人，假装你是迦南地的人，把你是以色列人的身份已经隐藏了，就是这欺骗。那我们说了，不管是在玩扑克牌、玩吹牛的时候，或者在打仗的时候，或者在打球的时候，我们都有假动作。那个假动作呢，就我们现在都甚至都觉得那不是什么说谎欺骗，甚至你假动作能够做得越好越成功，包括在打球的时候，好像是声东，然后是极西，这我们等一下都会看到。 就那个都是某种程度的用一个错误的不符合真实的一个东西使别人被误导。好，做探子已经是说谎了，然后呢又到妓女拉合家。各位，这里的问题其实相当复杂，不是只是说谎的问题。你要注意到妓女拉合他所有的妓女卖淫的行为在圣经也一个字都没有被责备过。这句话如果你继续推下去的话，我是实在是给自己找麻烦哈，因为这不是这里的重点哈。但耶稣，我有的时候会说哈，你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做。奥古斯丁讲的是你只要凭着爱什么都可以做，后来就有那种场合伦理的人说，只要你有爱心啊，不管是堕胎是淫乱是什么都可以做。那个有一个神学家，就是场合伦理的神学家，讲的就是叫人最诟病的，就是说当你为了帮助一个软弱的男人的时候，你跟他行淫乱也是可以的啊，你鼓励他，就那 Joseph Fletcher 写的 Situation Ethics， 这些其实没有那么稀奇了。各位，在很多这种文学作品里面都有，在非常困难为或者比较特殊的情形下，我们都有这一类的事情，只是我们一听到信我们会特别敏感。好，奥古斯丁说有爱心你就什么都可以做，有的时候好像路德好像说有信心就什么都可以做。好，我们会说在生活中不可以说谎，我们要做诚实的工作。那么有信什么职业都可以做吗？这路德也碰到这个问题。重洗派就比较强烈，照字面讲的话，他们会说像军人就不可以做，因为军人是杀人的，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做军人。那么像重洗派在那个时候，各位，这些人都是从一个角度来，我非常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对信仰都非常认真，对圣经非常认真。重洗派也是当然绝对说不可以说谎，重洗派也会在当时就说基督徒不可以做官，因为基督徒如果做官呢，一定因为世上政权都是邪恶的，你就在政权上邪恶的政权上有份。那在历世历代也有很多，甚至包括路德在也很强烈讲，那么差不多是这样讲了，就路德会说基督徒不可以放高利贷。那如果再讲下去了，路德就会相当愤怒的勉强的说基督徒不可以做商人，因为无商不奸，商人一定会有欺骗的行为的。哎，各位，传统上来讲，包括我们中国啊，文化里面也是讲，职业里面这个是罪恶的世界啊。通常我们多半会讲哈，最好的职业或者说最诚实的职业就是农夫。路德也是，就我们一般都会讲哦，他爸爸是一个农人，或者他们是乡下的农人。通常讲出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人是比较老实、比较诚实的人。那一讲他是城里人，或者讲他是商人，或者是他是一个立法委员，通常我们讲哎，这都是收贿赂啊，或者什么什么玩女人，就我们对这种有些职业的印象是比较坏的。那在美国呢，通常一个很坏的职业就是卖旧车的，就卖旧车，通常说 second car dealer， 那绝对不会诚实的，因为他都把车子啊外表弄得很好看，其实里面不好。我们今天台湾旧车的行业不太多，所以不太会这样讲。那通常也会讲到，你看到也会有那个 rating 好或评分，通常会讲到说卖保险的啊，或者是民意代表呢，大家觉得比较不好。那也感谢主了。一般的印象，医生啊、老师啊，在诚实的程度上排名还是比较高的。那很遗憾的，牧师的排名现在越来越低了，在美国哈，就是，在台湾应该还算高的。各位，我在讲，基督徒可以做妓女吗？各位问都不必问，你一定说不可以。 可是圣经里面耶稣讲过，哎，妓女和税吏比牧师先进天国，哎。所以这些我知道都是玩笑话，这些我也知道耶稣的意思应该是妓女和税吏，因为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知道自己的行业罪恶很多，所以他们比较会谦卑，比较会承认自己的罪恶，所以他们进天国，先进天国，并不是说肯定他们行业，而是因为他们会比较容易谦卑认罪，所以他们比较容易进去。应该不是妓女比较容易进天国，甚至不是允许。当说法利赛人是更晚进天国的，也不是说道德好、诚实是不好的，而是说他们因为道德好、诚实，而且学问大，所以他们容易骄傲，所以他们不容易进天国。耶稣意思是这样，一般解释都这样，我也是这样解释。可是因为有些人很保守，就是很正直，要照字面来解，那我们就不能不说了。各位在这里，甚至在福音书里，旧约有责备妓女的，旧约也讲娼妓的钱不可以奉献的，应该有这个，我现在一下找不到。如果娼妓的钱呢，不可以奉献，不可以献到殿中啊，应该立位记那里讲是娈童，就是同性恋的那个男妓的钱不可以奉献的。各位你要知道哦，他讲的是什么哦？他讲的是一个妓女或者一个娈童或者是男妓，他的钱不可以奉献到教会里面，不可以奉献到圣殿。他不是说这个职业是不可以的哦，只是上帝很圣洁，觉得那个钱很脏哦。好，我们要继续讲那个拉合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讲得远一点了，就。在新约里面，没有一次责备妓女这个职业的。在旧约里面，责备的是她的钱不可以进入到圣殿里，责备的是好像应该是娼妓和他们的后代，不可以进到圣殿里去。而起码在这里哈，拉合所有的罪恶，包括他的行业，如果我来写哈，或者说。后来什么国民党、民进党、自由日报或者是联合报这些报，我常常都觉得中央日报都常常说的不是真实的，就常常有些掩盖。讲拉合这件事情，我只会讲一件事情，就是当那两个探子啊，跑到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呢就保护他们，就跟那个什么密室一样，只有讲保护，只有讲接待，只有讲那可怜的两个探子呢，就不断的从。妓女那里得到钱，然后保护了，然后到最后，然后那个两个探子呢就在城里呢巡行了一遍，然后发现这个城里的那个人呢真的都是很恐惧，然后就偷偷的在拉合指示中出去了。就拉合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我不会提他是妓女，我也不会提他说谎的事，我只会提他很善良的保护了，让。这两个探子在屏东基督教医院上课的时候，每天都有牛肉面吃，都有很好的地方睡觉，还可以开冷气。我在说我的遭遇了哈，就都被接待得非常好哈。我不会讲她是妓女，可是圣经里讲，而圣经里把她说谎讲出来，而圣经里没有责备她说谎，而且圣经里没有责备她妓女的身份。好，今天下面哈。我想可能拉合的部分呢，我看时间不是很够，我要讲到这个工作方面的那个更就是要说到那个说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放在一边哈。我们要谈到这个整个工作的伦理，就是我们诚实度诚实到什么地步，还有行业哪些行业才是比较好的。我不会否认哈，各位，我不觉得基督徒只能做某种行业。就路德、加尔文都有考虑到过这个情形，路德和加尔文都的确，就像我刚刚说的，做农人是最做对基督徒来讲哈，是让你良心最平安的一个工作，你在做这个工作是最少欺骗、最少讹诈，可能最多是被伤害，但是你被伤害比伤害人要好一点。所以都很肯定农夫这个工作， 农夫啊、木匠啊这些手工业的。那么对做官和在16世纪开始兴起的这种商人阶级，加尔文还可以比较肯定一点，路德也都非常讨厌，觉得他们奸，他们伤害人，他们高利贷。好，那我们再说基督徒今天哈，当然我们会说，就你会觉得他可以做什么工作吗？各位，这做什么工作要小心点讲哦。我们今天台湾，我们先不要讲妓女，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不会多，如果是非劳呢，就如果很穷的，如果他真的很穷，他又长得很漂亮，我们可不可以说你做陪酒小姐可以？就不要跟人家发生性关系，但做陪酒小姐。好，我们说不做陪酒小姐，我们做酒廊的外面接客，接就请人家进来的人，怕车的可不可以？各位，这些界限就越来越模糊了。好，那个模糊的呢，我就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哈。我们一定会回到拉合这个地方哈。但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了，《路加福音》16章。《路加福音》16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家里去。’”好，我们要一段一段看，我们这个经文要看仔细一点。各位，我还是说我会讲错，你可以批评我，你可以责备我，但是我希望你是根据圣经，还有根据清楚的理性和逻辑的推理指出我的错误哈。好，他讲的耶稣讲的这一段话呢，第一段这里讲的是一个很不需要解释，很容易讲，就是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呢浪费他主人的财物。这里在讲浪费，这里的意思看起来呢，那个浪费比浪费要稍微再多一点，他在乱用他主人的钱。那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说，这个浪费里面有包含贪污的成分，有把他，那么如果我们看底下他有改账的话，那改账是很严重的事了，浪费是不太严重，贪污是比较含糊。那么所以这个主浪费主人的情形呢，可能有把主人的钱呢，就或者我们今天说的公费呢，花得太容易了一点，就是这是有点含糊，但是它是有不当的用钱。那这个不当的用钱呢，我们从底下耶稣讲的比喻用的字眼就知道，这个主人是非常有钱的人，这个主人，这个管家有点像今天一个大公司的财务长了。大公司的财务长需要有，任何一个财务长都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他非常精明，他钱管得非常好；第二个，他需要非常的诚实，因为那几十亿、几百亿的钱给他经营呢，他一定要很诚实。那否则就是他浪费起来很凶了哈。那他现在这个浪费，显然叫他的主人觉得这是一件过分的事，这不是浪费和用得很凶，恐怕有贪婪的成分。主人就说：“好，你先把账交代清楚，因为要赶你走了以后，就那个钱一定要交代清楚。”各位，我也觉得很重要哈。就我再一次说，圣经最好仔细翻，而且翻的尽量和原文。第二节那句话加错了，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我的要把它擦掉。旁边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嘛。他为什么要加不再做我的管家呢？因为加的人呢很愚蠢的， 觉得理所当然，他应该说不能做我的管家，也就是说他还可以做别人的管家，对不对？今天我不要用你了，别人可以用你嘛。所以翻译人就想，哎呦，这个主人哪里敢那么凶呢？不可以再做我的管家，你不可以再做管家，你咋哪里能规定别人不能做了？别另外公司要聘当然可以，可是这句话我觉得是多加的，因为这个人的确不能再做管家了。这个人不能再做任何一个公司的财务长，为什么？因为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的财务长是很有地位的。当这个财务长被解聘，因为他手脚不够干净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公司不会让他再去做财务长了。所以他不是不能只做这一家的财务长，他是任何一家都不能做了，因为他的诚实度受到怀疑了。你管钱，你钱不干净，你就不可能再管钱了。好，下面那主人呢？管家就想，主人不要我了，那我不能再做管家。你看，不用我再做管家，当然是这家管家。我想他下面讲的意思也是说，我没有办法再做管家了。管家的意思，说财务长的意思就是，我不能再做一个高阶层管理人了，也就是我不能再在一个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了，有冷气啊，有出入的轿车，甚至有自己的专机啊，我都不能了。那我只能做什么？做劳力的工作了，锄地。这锄地就是劳力的工作。但这个管家呢，是一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财务长，就他是有钱的人，他向来只是下命令的，他很聪明的，叫他去锄地，他没有力气，他不能做，他不能够再做体力劳动的工作，这有点像今天很多的那个在社会上工作的那个拿的薪水可能是10万、8万的那种比较有钱。有地位的，你一旦被解聘了，你家在做捆工，你家在做锄地，那40、50岁都不能做了。事实上，30岁他也不能做，这个人也不做。那你在世界上，尤其你享受了这么好的地位，然后再做比较低的工作，你不能做，那你干嘛？你就要饿死了。你要不饿死，就知道怎么办呢？就去讨饭了。他怕羞啊，这也有道理。你原来是台积电的财务长，然后有一天发现你在那个台北车站底下讨饭，每个人都说：“哎呦，这你怎么到这里？这受不了的！不要说你是财务长了，我们这里的医生如果到外面摆地摊，我想大家都哎呦，陈医生你怎么在这里摆地摊了？大家都会怕羞嘛。就他在用一个很强烈的方式表示。”这个生活很舒服的人，现在碰到了困境，因为他没有办法由奢入俭难，他没有办法再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他连讨饭他都不愿意，他活不下去了。那现在他要怎么样呢？这个人够聪明，他不但要过生活，他还要过很舒服的生活，他不但要过很舒服的生活，而且他过的生活。不是讨饭，也不要工作的。那么，各位，我们讲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一件办不到的事。你贪污，那么贪污完了，那你以后去，钱都收回了，你不再有钱了。你现在生活可以，你可以去洗心革面，你去做捆工，或者你不洗心革面，你去做讨饭的人。他都不要，他要过好日子。而且他不要工作，而且他不要讨饭，这个人很聪明哎。他说：“我现在要怎么做？”而第四节他知道要怎么做，他要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你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他不要讨饭哦，他不要做捆工哦，他要贪污以后有人接他到家里去。哥，我今天来这里，我是在上课，所以有人接我到家里。我在屏东是游手好闲， 我什么事都不做，我要你们每个医生把我接回家去，天天吃喝玩乐，我不做工哦。他说我想到办法了。各位，这故事好看吧？这故事诈骗集团也应该看的，这才是高明的诈骗呢。其实没那么稀奇了，我只是要各位注意耶稣讲话的稀奇。你以为圣经道理就是叫你好好做人乖乖的，他叫你怎么诈骗？我骗你一个字，天打雷劈了啊！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写下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好，这个讲的很简单，但是我们应该都了解，非常容易了解他在讲什么。各位，你也还是要想到说，我们刚刚讲到耶稣举的例子，包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主人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那么一个大金主，这金主呢，可能是一个大银行的老板了，或者说地下钱庄的大老板了，很多人向他借钱，很多人欠他钱。因为这里所讲到，我们今天不太来了解100篓油和100担麦子，这都是天文数字，就是很高的数字。用我们今天讲，可以讲100亿，或者说啊，最少是50亿，或者是很多的钱。管家就改账了。各位，主人叫他交代清楚，他就改账了。改账了，然后就改账，下面就要你去想啦。各位，下面你要去想，想的是什么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人哈，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一点倒也比较好，在第8节告诉我们，我们和合本的标题也在讲，他叫不义的管家。那个英文翻的我觉得就不太好，英文翻的是 dishonest， 不诚实的管家。我觉得他是不义的管家，因为不诚实只是不诚实而已，不义呢还表把他的那个狡猾和坏比不诚实还要更多的表达出来。他不义，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好，我不知道你在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还有解经家怎么讲这些，我实在是懒得看了，对不起，求主赦免我。就是我听到有人很有想象力，就是说这管家呢知道他主人根本就是诈骗集团，所以他黑吃黑。各位，你知道这样解经都是什么吗？第一个，这没有圣经根据，这里圣经没有讲他主人是诈骗，是这些钱都是印伪钞啊，或者卖毒品来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甚至有一点暗示，这主人是一个诚实的主人，因为他听到他的那个这个人不诚实，所以他就要把他解聘了，他说你不能做，所以应该是主人是诚实的。就但是不管他诚不诚实，这不是重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到说哈，因为这一段经文里称赞那个不义的管家是白纸黑字绝不能改了，所以我们总要想到用我们人间的道德理伦理来想想看，他有一点可以诚实可以肯定的地方吧。各位，当一个人把别人钱 A 了，我们还肯定，那能想到就是这主人钱来路不好嘛，所以我们会称赞是罗宾汉啊，是水浒传啊，是劫贫济富啊，这有钱本来就坏得不得了了，所以把钱抢过来，然后抢过来就分给孤儿寡妇啊，那些可怜人。可是不是，哎，第一个这个人没有写他坏，第二个这个人绝那个管家也绝对没有把钱来给孤儿寡妇，他说我要不工作不讨饭，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这个人是个坏蛋。我这样讲应该是没有违反耶稣所讲的每一个字。他改账了，但是呢他改账了，圣经没有讲的就是耶稣啊，各位真的你以后要请耶稣去讲道，不要请我去讲道， 因为我讲都是讲两个钟头，这两天晚上都讲两个钟头，已经在白天讲了8个钟头，还晚上讲两个钟头，实在是神经病啊！你要请耶稣去讲道，耶稣讲道，你看这篇道啊，大概5分钟就念完了，哇，好简单啊！但是耶稣讲道呢，当然我不是要你去请耶稣讲道了，你看圣经就够了。你要去想，这是解经的棒的地方。于无声处听春雷，要在字里行间中看到耶稣没有讲的东西。那很多东西也许我们想不到，但这里你应该可以想得到。这里想得到就是，这个人在改账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合理的推，改账的时候这一幕是很秘密的。你知我知，老板不知道。就老板知道的就是老板的账，老板拿到我给他账的时候一定没有改账。各位，那你改有什么用吧？就是要 A 掉，就是要让这个人不再还这么多钱了，所以老板一定不知道嘛。这合理的推想，各位脑子少的人应该现在有一点脑子吧。然后其次，原来的那个账的记录，布衣的管家一定有，布衣的管家也一定让那个被改的人知道，就是真正的账目，那个真实的账目还是有的。那真实的账目呢是干嘛的？就是威胁和勒索这个借钱的人，因为你不这样威胁勒索，他怎么会接你到他家去吃喝玩乐呢？各位，这就是做坏事嘛！我在教你做坏事，我在教你怎么勒索别人，怎么黑吃黑。我现在是这样对你哦，但是对了，老板就放过你了，没问题，我对你真是不错哦。你原来欠了他100亿哦，现在只改50亿哦。50亿你就还得起了，他就放过你了，他也没辙哦，因为账上他的账拿到法院里面通通都没用的，真正在我这里哦，在我这里，如果你不接我到你家吃吃喝喝，而且他还有好几个嘛，因为这老板借了很多钱，老板太有钱了，借贷放了好多人，所以这家吃个3年5年，这家吃个3年5年，哎，这些利息，这些50亿还有利息的，天天吃是可以的。所以有一段没有的话，而照他上面所讲的，这个貌似柔和的人实在是非常奸恶。他对老板可以交账交代清楚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会改账，他对他以后要去吃喝的人也有威胁。我现在对你这么好，不过真实的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你不给我了，我交到那里去，他请杀手来向你要钱，你就不要怪我喽。各位，我觉得我这样讲是非常合理的。就是布衣的管家很坏，这个部分我们也丝毫不需要解释。我之所以解释，是因为对脑子需要发挥的人，我要解释一下。对不起，对不起，我脑子低了哈。就整个这一段故事到这里，我们都知道，因为世界上这种事太多了。有人不诚实，有人改账，这太多了。我们台湾经济罪犯什么跑到大陆去多得很呐、啊，我们都知道这些事啊，乱改嘛，就是 A 钱嘛。下面困难的是在这里，第8节有两个困难哈，小困难我先讲，大困难等一下讲。小困难就是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是小困难。但这是一个困难，你如果是主人，知道人家改你的账，你怎么可能就夸奖嘛？你应该就愤怒嘛？那个台中那个警察在喝茶的时候，那个那一幕就早就发生了嘛，对不对？主人不会夸奖，只会愤怒。好，主人怎么会夸奖呢？各位，这个不是，这个是小问题，是问题，但是小问题，就是主人不是在夸奖，也不是在高兴别人 A 了他的钱，主人在夸奖，在称赞，乖乖，这小子真够聪明。他在夸奖他的聪明， 做事聪明，不再夸奖他 A 钱，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没问题，不是太大的问题。各位，主人在夸奖他聪明的时候，这开始要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咯，就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咯。我们在世要聪明哦，这跟我们刚刚讲到拉合的说谎、收身婆的说谎都快要连在一起咯。这在讲到说灵巧像蛇快要连在一起咯，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哦。康牧师用圣经、用耶稣的话教我们如何开始改账，如何说谎，如何可以白吃白喝，看起来是这样咯，但是不是，他没有夸奖别的。哎，怎么样？哦，十二点下课 ，OK， 好好好，十二点结束，可以，没有问题。那是不是要哦？就明天要再补十分钟噻？我再想办法。好，可以，可以。你看，我真是公益的管家，我一分钟都不浪费华神的。那我都好公益哦。他不是在夸奖他不义，他在夸奖他聪明，他在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被他做到了。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是一个要被开除的人，他是好吃懒做以后还要过舒服日子的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又不讨饭，他又没有再有任何人可以找他去做管家，过那么舒服日子，他居然办到了。当然他办到的就是 A 钱嘛，这不稀奇，我们已经不需要解释。所以老板夸奖他也不是稀奇的事，因为不是夸奖他 A 他的钱，而是夸奖他很聪明。这小子真够聪明了，居然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下面这句话呢，各位，就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尼哥底母讲话，跟保罗在加拉太说，好像第二章在责备加拉太人的时候，那个作者从特定的对象到所有的读者的一个转接点，这句话就应该是从那个家主的话转成耶稣在讲话了，就是从一个故事变成故事的意义了，就从一个伊索寓言。哦，吃不到葡萄的狐狸一直跳，然后最后说了一句说那个葡萄是酸的，那作者在解释这个意思，就是人常常会对拿不到的东西说一些酸溜溜的话，不是那葡萄酸，是他自己心里要安慰自己说的话。耶稣在这里就这句话，你可以再讲到说可以是家主说的，也可以是耶稣说的，但更重要就是下面是耶稣说的。因为耶稣，当然这故事都是耶稣说的，只是那个故事的用意是明白的，是从第九节开始，因为耶稣说是我，不是说家主了。可是第八节已经是一个转捩点了，第八节的下半句，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句话看起来也不需要多解释。今世之子就是指这个不义的管家，今世之子就是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今世之子就是在世上聪明然后最后会下地狱的人，这些都是今世之子，不信上帝的人。但今世之子呢，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意思就是说，我这几天讲的嘛，基督徒的律师不一定更会打官司，基督徒的司机基督徒的伙夫不一定更会烧饭，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不一定更会开车，就是两个国度，在神光明国度永远有永生的人，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看得见那个部分，他不一定更优秀。所以我们在看见部分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向不信主的人去学习，就像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一样，这没有什么稀奇。虽然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我们数学啊什么东西都是向不信主的人在学，虽然这些东西基础又是真正的是真正神的真理才是真实的，但是神在不信的世界里面有他的一般恩典，好叫不信主的 那个今世之子在世上的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比光明之子聪明。啊，这我们也懂，这我们也不得已的被迫承认了。不信主的外邦人在专业上常常比我们更优秀。啊，我们承认了。最难的问题是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这是最难的一节，这又是整个不义管家的主要的重要的意思，在主要重点在这一节。各位，这耶稣吩咐的。耶稣说，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一个也比较小一点，但也够严重了，后面一个就更大了。比较小的问题是，耶稣劝我们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开始跟流氓、跟地痞、跟民意代表、跟黑道做朋友啦。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唱卡拉 OK，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喝花酒，我们要跟他一起左搂右抱。哇，真是感谢主！如果真是这样的，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不义的钱财耶！各位，我要跟那些黑道、跟那些放高利贷的，反正就是那些肮脏、污秽、黑暗的那些我们觉得最肮脏的那些，跟那些人做朋友哎！各位，感谢主耶，这是主的吩咐哎，我不能否认呢。各位要请各位，我们当中的有，如果是总务处的，你尽量 A 钱喽 ，A 钱，然后我们跟他一起吃喝玩乐、吃喝嫖赌。这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哎，交很多的朋友，哎，然后交妓女啊、税吏啊、罪人啊等等啊、共产党啊，反正都一定是不义的钱财，而且不义的朋友都是些坏蛋。然后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各位，我说这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耶稣这样吩咐我们嘛。然后下面呢，问题就最严重了，就整个的问题最严重。第二个难问题的第二个更难的问题就是，到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不难。钱财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管是这钱财有一天是国民党的钱财，各位，对不起，有一天新台币一定没有用。没有用，是被那个人民币取代，还是欧元，还是美金？我并不知道。各位，有人说欧元不久要被没有了，有人说有一天都是人民币，我觉得大有可能。我并不是唱衰自己，我并不是吃里扒外，我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都会兴起和过去，新台币一定有过去的一天，金圆券有过去的一天。我也跟你保证，美金和英镑也有一天会过去，有过去的一天，意思就是说，这些国家也会过去，因为这些钱都是这些国家印出来的。有一天钱财会无用，有一天世界的国度会停止，两个国度有一天会只有一个国度。你今天给我好好的信靠上帝，在两个国度里生活。好叫你有一天只在一个国度里生活，这是耶稣在教导的。不过我们要说明，因为这里有太多要说明的了。钱财有一天会无用，这个世界一切会废掉。然后呢，头痛的是，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永存的帐幕就是永生啦，永存的帐幕就是天国啦，永存帐幕就是上帝的国啊，就是天堂啊。各位，到天堂里只有一个办法，这应该小孩子都知道，信耶稣啊！信耶稣以至于你能到永存的帐幕里。什么时候圣经里讲过，借着吃喝嫖赌可以到永生里的？这个他们可以有两个意思。这个他们呢，一个就是不义的钱财。另外一个是就是朋友，不管是不义的钱财或者朋友，都是坏东西。那个朋友如果照上面讲，就是欠了老板很多钱一直没有还，然后被他改账的那些人。如果是指不义的钱财，就是你改的账，叫你 然后你留了账本，然后将来可以勒索他。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那些家伙是坏蛋，这钱财是不义的，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账目，这违反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这里稍微要绕一下了哈，这绕一绕，绕的对不对，就看你看你们觉得我讲的对不对了。这圣经的话，我再一次说哈，这耶稣这个比喻是我听到最少人解释的，因为解释不通。但我觉得完全可以解释得通。在解释之前，对不起啊，不是吊你胃口，我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啊。我们先看比较容易的部分哈，我们先要让各位不要吃不下饭，不要明天不来上课，不要先写信到华神告我，不要检举我，然后买请天使来杀掉我，因为散布不良言论。耶稣还有整本圣经绝对不会教你不诚实，整个圣经绝对不会这样，圣经是一致，我们上帝是善良的。所以我们先讲下面把它读完哈，让你安心一下。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我也把钱财去掉，因为原文没有，旁边有打点，谁还把真实的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十节到十二节这三节应该可以安你的心，就是耶稣没有叫你不诚实，耶稣叫你非常的诚实，耶稣叫你要忠心，耶稣叫你在有一天替任何一个财团管钱的时候，他们的钱财有任何的不义，你仍然要忠心，仍然要诚实。耶稣说你在替别人管钱的时候，你不能不忠心，不能不诚实。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忠心，小事大事要忠心要义，在别人的东西上要忠心要义。因为如果你在别人的事上都不忠心，你在你这里有讲几个东西啊，一个是大事，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自己的，这三个应该可以相等，大事、真实、自己的。最最重要的，对每一个人来讲，最最重要的是你得到大事，你得到真实，你得到你自己的东西。而看起来大事、真实和你自己的东西，就是第九节的永存的账目，也就是永生。耶稣就在讲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在讲人间可以知道的东西，大家都懂的东西，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亲爱的，爱钱如命，讨厌耶稣，讨厌永生的，一天到晚希望讲实际的，实际就是吃喝快乐，用我们中国人讲的实际就是我以后可以吃喝快乐，我以后退休的时候可以吃喝快乐，我以后不工作的时候可以吃喝快乐，我将来可以吃喝快乐，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讲。耶稣在跟你讲，你这么实际，我就用最实际的跟你讲，我要你将来永远的能够吃喝快乐，你想个办法，你能做得到。那用人间能想到的就是我在一个有钱人里，然后 A 了一大笔钱，然后勒索其他人，让我这笔钱就是可以被用到。事实上他没有 A 钱，他真是好棒啊，各位你知道吗？他银那个调查局来查他银行的存款都很少，所以他没有 A 钱，调查局查他查不到，他没有的，那些钱在另外那些人的手里，他有的是账本，那就够了，太聪明了。耶稣说你要非常诚实的在世上工作，好叫上帝最后能接你到永生账目里。如果你只看十、十一、十二三节，好像你学不到任何东西，是你不是已经会的。 十、十一、十二告诉你要诚实工作，将来可以上天堂。一节到七节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卑鄙下流的方法来以后可以满足他的下半辈子。八节九节是一个转捩点，那转捩点，对不起，我们真要下一次再说了，请。